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彦君主持。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好牧人，我是黄彦君。今天的节目继续小先知书哈巴谷书的第二讲。哈巴谷呢，他看到社会上的罪恶，神却静默不理会，他实在是不能够明白。神的静默并不是神没有看到罪恶，而是神有他自己的心意。当哈巴谷转向神询问神的时候，神就打开他的心眼，让他看到我们人呢，以现象来定夺事情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平面的。神呢，却让哈巴谷看到神所绘制的是一幅立体的图解。神如何回答哈巴谷呢？神让哈巴谷知道，神比哈巴谷更了解加勒底人，而且到了神的日子，神必成就，他要施行他的公义。而真正的义人呢，必因相信神而得到生命。讲到义人，那么我们谁又是真正的义人呢？其实我们都不是。我们之所以被称为义人呢，只是因为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才能称义，也因着相信耶稣我们得生命。同样，在哈巴谷时代的人，如果他们愿意相信神，也必因相信神的缘故而得生命。梁老师第二段的分享呢，是说到这个地上虽然邪恶荒凉，但是神有他自己的计划，神要让认识他的知识充满全地，这是给我们的一个盼望。而这个预言呢，实在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因为我们人常常所看的呢，只是眼前的，我们怎么能够想象到认识神的知识能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呢？这是我们所不能了解的。但是这个预言必要成就，当认识神的知识充满全地的时候，人们必然静默。愿我们也都能如此存敬畏的心活在主的面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一起来收听梁凯琳老师哈巴谷书灵修分享。
从狭窄到宽广，从质疑到顺服，先知说：“耶和华使我稳行在高处，我要因耶和华欢心，要因耶和华喜乐。”这个宣告让我们跳出自我的视野，超越环境的坎坷，透视现今的黑暗，看到属灵的远景。请听哈巴谷书分享。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梁凯琳。我们今天要来读哈巴谷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请听我读圣经的话。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 为义人因信得生，加拉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自主，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属语，讥斥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饶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逼抢夺你，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以人血建成，以罪孽立一的有祸了。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我们来思想二章一到十三节的时候，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其中一节经文，就是二章第四节，也是我们今天思想的题目，为义人因信得生。当哈巴谷观看社会上的罪恶，看到神好像有静默不理的时候，他非常困惑。慢慢呢，我们就发觉哈巴谷有一个正确的转向咯，他转向谁呢？他转向神。他把他的眼睛从社会的现象转向这一位在天上掌管所有的这一位神。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很多时候有一些问题就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狭窄，自己的肤浅，我们就是只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我们来解释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但是我们发觉平面图跟立体图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希望我们有哈巴谷的智慧，我们可以去询问神，希望神可以绘画出一个立体的一个图案来解答我们的困惑。所以哈巴谷的转向呢，就是离开这个社会的现象所带来的困惑，他去到神面前。第二章说，哈巴谷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他要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诉冤。我想呢，回答所疑问的就是哈巴谷在神面前存着一个心态，也是非常符合上下文的一个翻译的观点。那我们来看看神究竟要怎么样回答哈巴谷的困惑呢？希望我们借着这个思想也可以把我们的困惑带到神的面前，也可以经验到神对我们的困惑的解答。我们来看四点。第一，神吩咐哈巴谷清楚写下神的默示，因为神的默示一定要应验。所以若是你看二章二到三节，上帝说，将这个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这个默示呢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可能会延迟，可能还要等候，可是呢必然临到，必不再延迟。这是神吩咐哈巴谷要做的事，写下这个默示。或者哈巴谷对于这个社会的现象有自己的对策，有自己的时间，但是神对他说，要写下我的方法，我还有我的时间，不是你的方法和你的时间。所以怎么样放下自己的筹算，等候神，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但是呢却是一个必须的功课。这是第一点，神吩咐哈巴谷要做的。第二点呢，在二章五到六节，神说明他对加勒底的人的认识，没有比哈巴谷少。神认识加勒底人比哈巴谷认识加勒底人要更多更深。 所以哈巴谷呢，注目本国。哈巴谷只看到他自己的国家，他自己的民族，可是神呢，遍观万国。我想从这一点神的吩咐里面，我们学习到一件事，我们对神要有一个信心，因为神对全地列国有一个宏观，有一个全面的一个认识和安排，而不是只有那么狭窄，像哈巴谷一样只认识本国的民。神因为认识全地，也认识加勒底人，因此呢，他对加勒底人有一种安排。第三点呢，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二章七到十三节告诉我们，神对加勒底人有一个公义的一个处置的方式。这段圣经里面说，加勒底人抢夺了许多的国，所以各国剩下的民也必抢夺你。这不是显出神的公平吗？加勒底人掳掠、抢夺、杀害，然后神说各国的民也要抢夺你哦。可是不一定就是在哈巴谷所期待的那个时刻，因为神有神的时间。所以若是你看旧约的时候，特别是俄巴底亚书十五节，神行事的原则就是你怎么样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你的报应必归在你的头上，这是神的原则。我们好像哈巴谷一样，担心了神忘记了他的公义的原则。我们要代替神执行原则吗？我们要代替神执行公义吗？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效法哈巴谷的智慧，来到神面前求问神，认识神的智慧，认识神的公义，然后放下自己的处事方式跟自己的狭窄。第四点是什么呢？第四点我们可以回到二章第四节，神宣布了义人的命运。二章第四节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可是义人呢，因信得生。这是很重要的，神对加勒底人有他的处置，神对义人有他的应许。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特别是二章第四节说义人因信得生。其实呢，我们可以从二章第四节看到那个三组的对比，三个对比哈。第一，那边说那至大的他心不正直，可是义人借着他的信心而活。这节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这里有三组对比是什么呢？两种道德的状况做一个对比，有恶人有义人，两种心态的对比，一种呢是自高自大，一种呢是有信心，还有两种的结局，义人得生，那恶人当然是灭亡了。短短的一节圣经，神将加勒底人跟义人做一个并排的时候，就给我们很得鼓舞，很得激励。第一，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义的道德状态呢？第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信的一种心态呢？若是有，我想我们就有一个得生可以存活的这么一个结局。所以这里有三组的对比。不过在我们判断他人的不义的时候，我们认为别人不公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等于是认定自己是公义的咯。那这个是非常需要反省的，因为我们这种自我的形象是不是正确的呢？这是我们需要去深深的反省的。如果从道德的意义来看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毫无过失，因为地上没有一个义人，因为人所有的义都好像污秽的义服。所以若是我们要夸口自己有义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夸口说，因为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既然是这样，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我们没有一个人靠自己得称为义，我们只能够靠基督得称为义。这样子谁能够做审判官呢？谁能够审判说你不义，我是义的呢？所以其实借着哈巴谷这一段的沉思，我们可以想到说，与神和好，相信神，靠神而活，不要因环境的恶劣上胆， 不要因恶人心怀不平，因为呢，义人因信得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活在这个混乱不义的社会，不义的时间里面，我们靠神站立得稳。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这段圣经让我们做一些的思考，我们当中哪一个人能够自称为义呢？若不是因基督的血，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求主帮助我们从你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从你的眼光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世界所有的现象。求主帮助我们因信站立得稳，来到你面前坚定相信说你是公义的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好，我们继续来思想哈巴谷书第二章，现在的经文是2:14-20，让我们一同来听神的话。哈巴谷书第二章14，认识耶和华荣耀的志士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你向利巴人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啊，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我们用这段圣经来思想哈巴谷的提醒，全地肃静静默。这段经文虽然是继续描述地上的邪恶，但是他给我们注意到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有两节经文给我们带来曙光。2:14，他用一个预言，预言到全地未来的那个属灵知识的情况。他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这是一个开始。然后2:20呢，用一个宣告，宣告全地属灵敬虔的那个心态结果。你看他怎么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当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思想脉络。为什么在描述残暴的加勒底人的时候，神借着这个描述来回答哈巴谷的求问，可是呢，竟然插入一个预言，一个宣召。2:14是一个预言，2:20是一个宣召。两个思想都是敞开给全地的人去经验的。虽然哈巴谷非常的狭窄，他只注意本国，可是呢，神却是非常的宽广，他注意全地。哈巴谷只看到目前的混乱跟目前的罪恶，神却是预先看到未来一种属灵的突破，还有属灵的复兴。他说全地的人都会认识耶和华，所以全地的人都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样的一个宣告，对于现在这个属灵低潮的这位先知， 其实呢是带来一种鼓舞了。那我们彼此勉励，如果我们不能够跳出自己的视野，不能够跳出自己的狭窄，如果我们不能够从神的观点来透视现今世代的那种灰暗，看到属灵的远景，若是我们不能够这样做的话，我们对自己，我们对教会，我们对世界都只会失望。神回答哈巴谷，也提升了他属灵的视野，这就是祷告操练的果效之一。因为我们记得哈巴谷在祷告当中领受了这两个宣告。首先我们来看二章十四节，那边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那先知呢用一个比喻来讲到这种的宽广，他说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那这就是一种广度，讲到全地的人都认识耶和华，又说明对神的认识主要是关乎他的荣耀。认识神的什么呢？认识神的荣耀。那我们来看看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有一个对比哦，他两次出现荣耀。你看二章十六节讲到人的荣耀因着行卑鄙的强暴的事情，这个人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二章十六节这里说人本来有神的形象还有神的荣耀的，但他不认识神的荣耀，不生出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他埋没了良知，行出一些不荣耀的事，就像经文所描述的，他行邪恶，他行强暴。这个其实就是历代那些抗拒神的人，抗拒神道德标准的人，他们的行为写照了，行邪恶，行强暴。保罗不也这样说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就是人的荣耀变成了羞辱，而且人也羞辱了这位神。所以哈巴谷二章十四节说，当全地的人真正认识耶和华的荣耀的时候呢，道德的改变才会有盼望。第二，我们来看二章二十节，这节圣经呢，其实就是18到29节的结语。这一段经文提到宗教的现象，直到偶像使人雕刻的，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制造偶像的人依靠他，和偶像对话，希望偶像能够教训他，其实他们都会大大的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偶像是哑巴，他没有生命，所以他不能够得到人的尊重。但是另外一个对比就是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当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所以偶像不能够得到人的尊敬，可是神呢应该得到人的尊敬，所以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哈巴谷书这段圣经说，神是圣殿当中的那位主，他不是人手所造的偶像，他是世人的创造者，他不是创造偶像的那些的人，所以他是配着全地的人纯敬畏尊崇的心来靠近这位神。因此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神的荣耀，人要敬畏这位荣耀的主。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人因为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呢，神要亲自道成肉身彰显他的荣耀，借着基督希望使全地的人都认识他。虽然偶像是无能的，不能得人的尊敬，但是神的圣洁却使敬拜他的人肃静静默。我想唯有认识神尊贵的荣耀，认识神的威严，我们才知道说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都应该肃静应该静默，因为他是那一位全地的主宰。所以灵修学家说得很好，静默是敬拜的最高峰。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要敬拜的时候，安静思想静默，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敬畏尊崇他的心，这是最高等级的敬拜。所以我们从 哈巴谷书这个段落里面看到认识耶和华的荣耀的知识是要遍满全地的，然后当神的荣耀遍满全地的时候，人都要向他存一个敬畏的心，不是像这些加勒底人，他们不敬畏神，他们就以为可以遍行全地，可以在地上横行霸道。可是神说，有一天他要看到我荣耀的彰显，我要带出我的权柄，我要在这些人的身上显出我的威严。但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在神面前肃静静默的时候，我们就相信说神坐着为王。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虽然人无知，认为可以在地上随自己的意思来行事，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君王的心在你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转流。我们就求你让我们为在地上的君王祷告，为在位的来祷告，我们求你改变他们，我们也相信你的主权会在他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但愿主帮助每一位属你的人，在这个地上我们活出你的荣耀，我们彰显你的荣耀。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听完梁老师的分享，为着神给我们的盼望，也就是认识神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当我们听到神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会感觉到很快乐吗？当我想到认识神的知识可以充满全地，让全地的人可以认识神，这真是一件喜乐的事。愿主的荣耀可以大大的彰显。听众朋友，非常欢迎你给我们节目来电邮。好牧人节目的电邮是汉语拼音好牧人 @liangyou.net， 也欢迎你用短信跟我们联络。节目的短信是13229966 122 1322 9966 122，请你前面注明好牧人。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求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祝福你的生活，祝福你的教会。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虽然橄榄树不效力。